请看《申命记》第33章，《申命记》第33章，这是摩西最后的祝福，摩西对以色列12个支派最后的祝福。这祝福的前言啊，就是一节到五节，我们先看一下一节到五节啊，就是神人摩西最后的祝福啊，特别在这里讲到摩西是神人啊，真的是神的代表。他跟神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他的确是神人啊，在诗篇90篇那个诗题的前面也是讲神人摩西的祈祷啊，是一篇诗篇，这里讲的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啊，所以摩西的祝福实在是出于神，而且每一个祝福也是根据以色列每一个支派的光景，每一个这12的这个兄弟啊，他们的实际的光景所给他们的祝福。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在这一段里他说啊，他说耶和华从西乃山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的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那这几句话就说明以色列在哪里，神也在哪里。神从西乃而来，因为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上个月就到了西乃山，所以神从西乃而来，实际就以色列的路程啊，因为在西乃山神亲自降临在山顶上向以色列显现，也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这种以色列所经过的路程，是每一个地方是以色列所走过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神显现的地方，也是神发出他自己的光辉啊，是从万万圣者中来临啊，我们的神每次显现有万万的圣者，许多的天使众天使啊一同来降临，就说明他是真是大而可畏的神啊，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什么烈火的律法。哎，这一点就告诉我们神所传出的律法，接着摩西啊所传的律法叫什么律法，叫烈火的律法，因为神就是烈火，所以神的每一句话就如同烈火的这个能力，这个威严啊，这个权威啊，所以他的律法是烈火的律法。也可以说今天我们知道主的每一句话所显出能力真像烈火一样，像烈火一样，因为神就烈火，也就是每一句话是神的话嘛，所以神就烈火，所以他的话也就是烈火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耶利米书第5章14节神说我的话在你的口中，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这句话就是第5章的第14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消灭。百姓被你不听神的话，也不看从神的话，但是神的话仍然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烈火。人神对耶利米说，我必使我的话在你的口中为火，主的话在别人的口中不一定是火，但是在这个耶利米的口中是火，因为他完全没有自己。因为耶利米这位先知根据第15章也提到，他把宝贵的下界的分开，他就是指神的口，这本人就成为神的口啊。在第一章他蒙召说也是耶和华按手在他的口上，使他能够传神的话，所以他是100%不打折扣的，完完全全的把神的话传出来。所以这个话如同火一样，百姓像柴，不听神的话结果被消灭好像柴一样，一把火就完了。所以神的话的确就是烈火。还有在耶利米书23章同样提到耶利米书第23章因为那一章圣经特别讲到什么糠皮和麦子相比较，就是假先知的话是什么一点分量都没有，像什么像糠皮，但神的话是什么是麦子，是有分量的，而且也是火，就是29节耶利米书第23章的29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这里再次提到主的话像火，所以以色列多么蒙恩，神传这个律法是烈火的律法，就是蛮有威严，蛮有能力，蛮有权威，所以我们应该非常的敬重，也非常的看重神的话，也的确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真正起到焚烧的作用，是烈火的律法。 第三点，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所以今天我们在他的面前应该这样的态度，啊，这样的态度是吧？是什么呢？啊，就是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啊，因为神借着摩西要传出神的话语，也是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实际也是给每一位，今天也是给我们，是吧？我们从每一个人所得的祝福不同，也说明他们灵里的光景。啊，所以我们要坐下，坐在他的脚下，也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不是吗？玛利亚就是这样，安静坐在神的面前，即坐在耶稣的面前，领受了他话。所以玛利亚她选择了什么？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取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他面前一个态度，坐下的意思表示谦卑、安静啊，那个沉着的，能够在里面领受他话语，在他的脚下，也代表谦卑的意思来领受。因为什么？因为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我们现在都在他的手中，是吧？所以一节到三节，再看第四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啊，神的话刚才说不但是像烈火一样的律法，而且也是神给雅各会众这个全以色列家的产业。说到产业，就是最宝贵的了。产业是承受的啊，这个人啊，他可以承受给他的儿女。所以这里神赐的产业是什么？哎，神就把这个雅各整个的会众就成为神的产业。那所以神何等的宝贝他们，看重他们，他们就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本身就是神的产业。巴不得我们真的成为神的产业啊！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产业不是一般的产业，是神付的代价，神所拣选，神所特爱的。所以底下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在啊聚会的时候怎么样呢？耶和华在耶稣人中作王，就是当时的儿女同心合意聚集在神面前，这个时候就是神作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让神作王，我们要重新啊，我们要继续聚会，我们一同聚集，神就作王。那这耶稣人，耶稣人就可爱的啊，可爱的是什么呢？
正直
啊，
亲爱的正直人，
可爱的正直人。你看这个名词，就说明这是一个爱称的神称以色列。其实以色列真的这么正直吗？神称他们，就在救赎里，神看我们，也是神对神儿女一个盼望吧。让我们能够成为什么可爱的正直人啊！所以神是在耶稣人中作王啊，让我们真的让神作王，底下就得到祝福了。底下从流便之外一个一个之外，我们下面来看啊，就从第六节开始啊，从第六节就是论流便，底下接着论犹大，论利未一个一个的儿子啊，雅各的儿子，那说明这个说明这个摩西在灵里真的有看见，摩西真是对每一个支派都是那么清清楚楚，他才能够说出这些话来，才能够关系到对他们的祝福，在他们的祝福里面也看明了他们曾经是存在什么问题。我们看第六节，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流便啊，这个支派经过了40年的旷野以后，大大的减少人数，所以巴不得他不至于死亡，能够存活，愿他的人数不致稀少。你是老大哥，这个人数稀少呢，这里有很多的原因啊。我们从流便这块我们可以回想，流便是雅各的长子，是吧？为什么人数稀少啊？得不到神的祝福啊，他放纵情欲，滚浮如水，结果长子名分都丢了，给了约瑟。第二件事，他参与可拉党，流便的两个儿子是吧背叛，所以流便这个支派也是没有得到神满足的祝福啊，人数稀少。第三是诗诗第五章，讲了啊，这个西布伦和纳夫塔利都是想拼命的干死罪啊，面对仇敌都来参战。他是什么呢？心中有大志，心中有大谋，就是安逸坐在那里坐等，是消极的态度。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从流便学什么？觉得这些失败嘛，得教训，让我们不要像流便一样。第一，放纵情欲；第二，参与什么？参与可拉党，参与可拉党；第三是什么？啊，第三就是这个在实施的时代，他不是积极的去参战啊。这个就是底布拉和巴拉的那个时代， 心中有大志啊，又有大谋，却是安逸，没有真正的去参与征战，这就是牛鞭啊。所以巴不得他人数不至稀少，那这就算他的祝福了啊。底下我们接着看论犹大第七节，论犹大祝福啊，要给他祝福，怎么为他祝福？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这第一个祝福就是神要帮助犹大能够攻击仇敌，攻击仇敌就他能够得胜。其实犹大也曾经败坏，但是后来他经过认罪痛悔，他真正看到连媳妇都比他有益。那个时候以后，我们看到犹大真是像浪子回家，他以后在雅各家真是以长子的姿态出现，怎么样的关心小弟弟，又是体贴父亲的心肠，所以犹大是很蒙恩的。在这一段里也可以看到啊，为他祝福啊，耶和华俯听他的声音，你不悔改，你怎么神怎么听你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啊，他用手为自己征战，神帮助他攻击敌人啊，这就是给犹大的祝福。我们知道雅各最后民族所给犹大祝福更多更好。底下第三次立位，论立位啊，就说耶和华呀，你的土名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的那里。因为立位人是做祭司啊，立位人有一部分是做祭司，做祭司我们知道那个圣袍里面有以弗德，以弗德里面有什么，就有一个双层的这一个像口袋一样的，这里面就有乌灵和土灵，就是说只有你虔诚人，那么乌灵土灵才会什么，才显明神的旨意啊，这就是做立位人一定要虔诚。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战，这个立位人就指是谁，那就摩西啊、亚伦呢、啊，就是立位人呢、啊，是吧？还有就是当时很多的立位百姓在那里曾经什么呀，经过试验，经过试验啊，就是也曾经得罪神了。他们自己的父母说，下面去做立位人应该没有亲情，也完全体会神的心。这件事也是发生在百姓拜金牛犊，后来摩西说谁勇敢肯出来，结果就杀灭了许多拜金牛犊的人啊。这次呢，立位确实是立功的，所以他论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也不承认自己的弟兄，就是说你只要拜金牛犊，你承认拜金牛犊罪魁祸首，结果就要什么，就要把他杀掉，所以腰间佩刀啊，结果就把这一切彻底解决啊，免得影响以色列百姓，接着还拜金牛犊。所以这一次就说明这立位人必须什么呀，没有亲情啊，论父母我没有看见，论兄弟我也不知道也不认识，这是因为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就是做立位人真正要体会神迹，以神的祭献为心啊，不能够体贴人情。如果你贴人情，一个都不肯解决，不肯灭掉，是吧？因为那是什么，那是拜金牛犊的罪魁祸首，他们要将你的典章啊，怎么样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所以作为立位人，就是今天做传道的，你这里面要有律法呀，律法在心中啊啊，在马拉基书也讲到做祭司的，说律法要在他的口中，所以要教导别人，那自己先要受教啊，这就是对立位人的要求。他要把香焚在你面前，那就做代祷的工作啊，天天在神的面前烧香，为众教会在什么样代求啊，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而且带领人献燔祭，叫人爱火焚烧，完全奉献啊。所以底下他就为他祷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务上啊，愿纳他手里所办的事。所以这个立位很蒙福啊，在这一大段你看讲了很多的话啊，只要降福给他，你爱中你忠心神所托，你能够去把神的教训教导以色列百姓，又为他们代求烧香，你看神就祝福，在财务上也祝福啊，他手里所办的事都蒙神祝福。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呢，愿他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就是蛮有权柄，而且能够刺透头顶。这就是一直到第十一节为止，这一段完全是对立位的祝福，也可以说今天对立位的要求。那巴不得我们今天属神的人，被神分别为圣服侍人，应该像立位这样，有乌灵土明发光，清清楚楚明白神的旨意，能够辨明神的旨意，而且呢经过试验啊， 而且呢还那个遵守神的约，能够烧香为人代求为人祝福，以后呢神也祝福他们，无论在财务上在所办的事上都能祝福。底下第十二节讲到便雅悯，论便雅悯的这边很简单，这句话啊，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那便雅悯我们知道在雅各的祝福上说的不好，好像个什么撕裂的豺狼一样，因为便雅悯支派里面包括基比亚人曾经啊行了什么凶淫丑恶的事，那这样的败坏，所以便雅悯支派不好，但是也可以变好啊。所以便雅悯支派是个最小的，所以他有一天他能够成为神所亲爱的，能够跟神同住，能够安然居住，而且呢神终于的遮蔽他，他是住在哪里，住在他两间之中，那不就是在神的怀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小便雅悯，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是谦卑微小，曾经也失败，像基比亚人一样放纵情欲，但有一天呢他就是被神遮蔽，神隐藏啊，是住在哪里，两间之中，就是怀抱在神的里面，这是便雅悯之派。便雅悯就是神右手之子，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得胜，这样就不是在我们，乃是你是不是在神的右手之中，蒙神保护，蒙神遮蔽，而且与神同住啊。底下就要讲到从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讲到约瑟给约瑟的祝福是也是最好。那约瑟说，愿他的弟蒙耶和华赐福。你看，一个是弟蒙赐福，怎么叫弟蒙赐福呢？因为他得到了两个支派的产业，这不是弟蒙祝福吗？啊，他本来是一个支派嘛，但是神祝福他，因为他在长期的苦难和试探面前，他靠神得胜，是约瑟得两个支派。这个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啊清楚的讲到，是吧？底下呢不但得地的祝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的所藏的什么呀？啊，所藏的泉水，就是说天上地上一切神都赐福给他，还得太阳所栽种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就代表日日夜夜他都活在神的里面。虽然长期在苦难中，他得到了美果，得到了宝物，我想也代表属灵的丰盛，是吧？你怎么得到啊？太阳、月亮就代表日日夜夜有苦难、有艰难，这个风风雨雨，各种不同的艰难的熬炼，每天、每夜、每日，但是他蒙恩，他在苦难中一直能够忍耐等候，能够以善胜恶，是吧？所以他得到上古之山的至宝，得到永世之灵的宝物，他都是宝物，宝物，宝物，是吧？这宝物代表什么？属灵的宝贝啊，属灵的隐藏啊，隐藏的宝贝，隐藏的玛拿呀，神都赐给他。这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又是宝物，是吧？地里的神也给他，啊，这就是约瑟啊！你看多蒙福，并且呢，祝经济中上主的喜悦。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我们的神是住在经济中，这在摩西蒙召的时候看到了，啊，这是在经济中的这位主，就是说他是在神的儿女们苦难中。神同在的这位主，耶稣不是在荆棘中吗？长期痛苦啊，真是长期的受熬炼的，真是荆棘一样被人撇弃，被人藐视，但是呢得上主的喜悦，所以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头上。而这个约瑟是谁？是与弟兄区别之人的顶上，就是说他有另一个性质，跟与众弟兄不同，他有特别的地方。这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有另一个性质啊，恨恶罪恶，拒绝试探啊，能够考成得胜，所以他真的在神面前蒙恩，这个福都倒在他身上。他为牛群中投生的，他是投生的吗？他本不是投生的，是不是？他是什么？他是第十一位啊，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但是他得到了什么？他真是投生的一样啊，因为流便呢放纵情欲，滚浮入水，结果这长子的名分就归给谁了？归给约瑟了，所以他就好比投生一样，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角色，蛮有能力，完全得胜。野牛是代表非常的这个啊，那个战胜啊，蛮有能力的意思，能够抵住万邦直到地极。这个角是以法莲的万万，是玛拿西的前天，就代表这两个支派人数最多啊，最蒙恩，能够抵住万邦啊，这没有一个能够胜过他啊，就是讲的约瑟他们蒙恩。 但后来我们知道以法莲也并不好，是吧？以色列这个到了后来也是放纵，以后以法莲就变成了北国的代名词了，啊，成了个高傲的酒徒了，是吧？但是本来在预言当中他是很好的，啊，是在什么门的？因为以法莲本不是长子，立为长子，所以以法莲是万万，马拿西是千千，这个话后来都应验了，所以祝福是很好的，但是一直要赤手，以后约瑟子孙也不是那么好，啊，这就是约瑟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这些是到第十七节，底下我们是看西布伦，啊，他这里一个个给他讲到，论西布伦，啊，这里讲的西布伦和以撒迦这两个支派啊有关系，所以把这两个支派一块写。他要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呢，你一出外可以有欢喜，以撒迦呀，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一个是出外欢喜，一个在帐篷里欢乐。这两个倒挺有意思，是吧？有的时候神把我们的童工一直放在帐篷里，就安静在家里做守望祷告。有的呢就让你出外，你出外也要欢喜，出外就去得地者了，到处奔跑。以撒迦呢在帐篷里，不管是出外还在帐篷里，那我们都能欢乐，意思都顺服神的旨意，你在神的旨意就有欢乐。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这一定是预言了。有天列邦有天都要上山，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什么？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什么所得的这个什么这个珍宝啊，并沙中这个所藏的珍宝，沙中藏的珍宝，这个很可能就是石油，是吧？因为以后以色列发现大量的石油，这些就神给他们的丰富。无论是在物质方面也好，在灵性方面也好，所以我们要像西布伦和以撒迦一样，这是到十九节。底下论迦得，这是第二十节了。论迦得，说他神使什么使迦得能够扩张境界，能扩张应当称颂，所以迦得能够扩张，所以这是使神的作为，所以要称颂神，应当称颂迦得。就如什么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就是说很有能力，很有权力，能扩张境界，而且把狮子都撕裂。他为自己选择怎么样选择头一段地，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律法的份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实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所以一直到第二十一节为止。讲到迦得这个支派，迦得就是万幸的意思，这就是神的允许，他扩张境界，而且能够战胜仇敌，好像把狮子都母狮子都撕裂一样，而且呢为自己选择一块地，主要是什么？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不但设立律法，而且呢跟百姓的首领一同来，他们来行神的公义和神的典章，能够遵守神的律法，这样才真的蒙恩，才能够蒙保守。你扩张扩张，你得了很多地，如果没有律法，你就不能能保守，那不是也是空吗？所以这就是关于迦得，特别讲到这个设立律法这个典章，而且能够执行神的公义，所以这是很好的。底下呢，我们就看二十二节这个蛋，论蛋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就这么一句话。但是呢，你知道在雅各祝福这并不好，它是道中的灰眼。是蛇样的，的确是这但支派很糟糕啊，该得的地没有得，以后呢跑到北部去，凭自己血气个人去得地，杀人放火，把别人杀了，占了人家的地，所以这个但是不好的。但现在呢应该做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巴山就是河东从河东那边出来，这就是讲的但很简单，但是呢就是你真的要做小狮子。做狮子什么意思？既学公义真正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不再做原来的那个蛋是蛇呀，是道中的灰呀，是不蒙祝福的呀。我们这蛋支派一直都是什么拜神堂拜偶像一直到被掳为止都不好都不好，这就是你因为什么这个蛋从一开头就说凭自己凭己意随意得地又是立神堂的祭祀，这都是 关于四十第十八章所提的。那底下我们再看论纳弗塔利，纳弗塔利说，纳弗塔利啊，你族长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讲到纳弗塔利就要得地，又得西方又得南方为业，脚啊好像占了什么，占了恩惠，就是他的脚中啊蒙神祝福啊，走到哪得到哪，又是西方又是南方，这是什么？这是得到满得耶和华的恩惠。所以这个惠，耶和华的福啊，神的福临到他，他才能够得地。所以我们得地也没什么可夸，主宰恩惠就是他的脚步在神的手中啊，就好像这个路径地下自由啊，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走到哪里神都祝福，满得神的恩惠，神的祝福，所以他可以得地，得西方又得南方啊，巴不得主不给我们也要这样啊，多多的得地啊，是什么？是因为他脚是站在神的恩惠上，而且是满得神的祝福，你才能够得地。那底下我们看，下面就是亚瑟，啊，这亚瑟就是最后一个了。啊，亚瑟这是在讲的是最后一个。论到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这个据说也是啊，这个预言呢，讲到亚瑟那个他那一块支派里面要出石油，他脚都站在油中。你看，享受多子的福乐，神他被祝福他，得弟兄的喜悦。还有一句是什么？就是他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平常我们也给人祝福啊，你日子的力量如何？怎么就能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呢？是因为他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那严谨的门栓啊，那个从关锁的原则啊，那个门呢关得严严的，是铜铁的这个门栓，就是说仇敌一丝毫都不能够进来，不能够动摇。这样的话，你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是吧？就是说行公义，行公平，那么你这样的坚固，你的信心坚固，你的门栓坚固，不摇动，不被仇敌攻破，那你才能够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啊，而且足站恩惠啊，足站的这个油中啊，他脚都站在油里面了。嗯，当然灵意是代表蛮有生命啊，实际就是他神给他丰丰富富啊，这个石油多得不得了。所以力量，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日子如何，力量如何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日子在哪里，你的力量就在哪里。你年老的时候，主也给你年老的力量，你年轻的时候，神也给你年轻的力量啊，这就是完全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那到此，这是摩西对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这个祝福。嗯，后面呢，最后一段就是讲到什么，就是总的论耶稣人啊，论耶稣人啊，这个耶稣人我们知道就是一个爱称啊，就整个的以色列家，他是可爱的政治人，是吧？所以就论讲到他。嗯，我们看啊，最后一个，这完全是讲到神对他的祝福啊。耶稣人没有能比神的，就是讲他经历了神的伟大，神是独一的神啊，他为帮助你撑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所以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他是这样的蛮有威严，蛮有荣耀，他驾行在穹苍，他保护神的儿女。这个永生神是你的居所，就是以色列蒙祝福，所以蒙祝福是以神为他的居所，那就住在神的里面，他永久的宝贝在你以下啊。你说这个大能全能的宝贝把你护起来了，你在他的下面，你这个他在你以下，就是他用大能手来托住你，他在你的前面，而且撵住仇敌，说毁灭吧。这一段就是说耶稣的整个是在神全能的保护之下，啊，神用他的宝贝在你以下嘛，托住了你啊，而且呢，仇敌呢都把他毁灭了，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北原独居五谷新酒之地，就是说神赐他们丰富五谷新酒，丰丰富富啊，他的天也必甘露啊，就是说天也效力，地也效力，万有都为他们效力。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所以说真的要蒙神保护，你真的要经历每一句话，是吧？你是有福的，那你今天要听神的话，你才有福，是吧？他要给你平安啊， 以色列能够安然居住，那你要在他里面也蒙他保守。如果你不在他的里面，那你照样还得不到这个福，是吧？是有福的，是一向你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因为神用大能的手啊，伸出来膀臂，把他们救赎出来。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那就你能够抵挡仇敌盾牌呀、抵挡啊夜间魔鬼的各种的火箭呢、他帮助你，是你威猛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所以听主话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你就是蒙保守，神把你放在那里，放在高处，你必不会这个低低微微，但举手不惧畏啊，因为你听神的话。所以这一段能不能得到祝福，我想最要紧的是你要听神的话，要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不遵行，不以这位神为独一无二的神，没有可比的神，而且使他成为你的居所，是你的居所，我们就完全住在他里面，那才能够安然居住。最后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能够踏在高处。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3章，我们的生命要踏在高处，居高处，你在高处，那么你才平安，他是你保障，他是你磐石的坚垒，你就不至于动摇。在高处，魔鬼撒旦不会攻击你，摸不到你，那就是以赛亚书33章。我们看14节、15节、16节，14节后半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也有两个问号。他说：“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下面就是回答：我们的神就是烈火，他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啊，他是什么呀？是永火，永不熄灭的火。这样一位烈火的上帝，谁能够和他同住呢？那么下面15节就这个要求，叫行事公义。说话正直啊，这无欺压的财力啊，白手不受贿赂，不是贪婪自私，没有，是不是？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啊，耳朵圣洁，更是闭眼不看邪恶的事，眼睛要圣洁，全身都要圣洁，又公义又正直又圣洁，这样的人，这里告诉你，他必居高处。就刚才是告诉我们要在高处主允许使什么呀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踏在仇敌的高处那个高过仇敌，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他必去高处不但去高处，而且什么呀而且这里说什么，他的保障是什么？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不缺乏，水也不断绝。所以住在高处的人就等于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的神在高处所以他的保障是磐石一样的坚垒，是坚固不动摇的，是在高处的，而且粮不缺乏，水不断绝，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满了真的丰富所以这个今天这一个，我们看摩西能够做出这样的祝福，而且预言到将来以色列真正蒙恩了，最终是看见是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真正是以马内利啊，神的同住啊，这是国度来到，这是摩西在灵里有看见，所以才能够做出这样的祝福这就是这个33章。